上回书说到袁绍发70万大兵要灭曹操，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，对曹操来说只有三条出路，一条是跪在地下归降袁绍，一条就是弃许昌而走，另外一条就是决一死战。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曹操看着手下众位谋士，曹操的第一个谋士荀彧、荀文若说话了：“丞相，您用不着担忧。您想一想，当初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说，袁绍怎么能跟您比呢？他虽然出身四世三公，可是河北的老百姓并不佩服他。丞相，您深得民心，到处安抚百姓，袁绍根本比不上您。再说了，袁绍势力虽大，他不会用人呐。他手下这么些谋士足智多谋，结果让袁绍搞得任人唯亲。丞相您呢，礼贤下士，任人唯贤，您手下的文臣武将每个都有学问，都有高强的武艺。丞相，您对待这些人这么好，这些文臣武将都愿意给您出谋划策，都愿意上到疆场之上为您卖力呀。您再想一想，袁绍外宽内忌，用人疑心，他们的内部就不团结。你要知道，自古以来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丞相您确实做到了，而且您宽宏大量。从兵法上讲，袁绍不知兵要，军令不严，政令不依，他的战将很难服从他的调动，虽然兵多，但是难用啊。袁绍优柔寡断，您是审时度势，处事果断，而且随机应变。所以我看袁绍气势汹汹统兵70万，只不过一堆浮草而已。袁绍外表不可一世，其实他内心胆小如鼠。要以我荀彧之见，丞相您立刻指挥人马到官渡，同袁绍决一死战。好，荀彧这番话说的曹操是仰面大笑，文弱之言，正合我意。这才叫审时度势呢。曹操决心要跟袁绍决战了，但是他首先想到了要稳住江东的孙权，所以他立刻就把孙权的谋士张宏打发回去，让他安抚孙权，封孙权为将军、会稽太守。然后他留谋士荀彧看守许昌，自己亲自带领所有的文臣武将统兵70万向官渡进发。路上曹操的内心也是难以平静啊，他知道官渡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好比是许都的咽喉，如果说官渡失守了，那么许昌就保不住了，所以必须在官渡这儿阻住袁绍，然后借机会进攻，把袁绍打垮，自己才能够稳定北方的事业。曹操大队人马来了，袁绍的探马禀报袁绍，曹操带兵70万兵伐官渡。哎呀，把袁绍乐的是前仰后合。众位先生，列位将军，你们听见没有？曹操70万大兵要对付河北的70万呐，还不把曹兵杀得人仰马翻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旁边的老谋士沮授一听，心
说，
俗话说得好，骄兵必败呀。曹操七万人马不可一世，你别看你七十万大兵，你要这样骄傲，这么轻敌，可对这次战争不利呀。老谋士沮授想到这儿，给袁绍深施一礼。哎呀，主公啊，官渡之战关系重大，成败在此一举，您别小看曹操七万兵啊，那曹操是奸雄之辈，您要大意可要吃亏呀。啊，袁绍两只眼睛瞟了一眼沮授，心说你们怎么老说这刺耳之言，招我不爱听，招我不痛快呀。我说沮授啊，你怎么又泼冷水呀？啊，田丰在狱中上书，我差点没把他杀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主公啊，曹操统兵前来，来者不善呐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河北兵马虽多，但是勇猛可比不上曹操的兵将。曹操兵将虽勇，但是他粮草可比不了我们河北充足啊。我想曹操率兵前来会急于跟我军交战的。主公，河北军粮丰厚，应当还守为上。曹操军粮接济不上，必然不战自退。到那个时候，主公，您再指挥精兵乘机追之，一举歼灭，实为上策，还望主公三思而行。谋士沮授这个计策实在是很高啊，可以说是符合知己知彼、百战百胜的战略原则。可是袁绍这个人愚昧无知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把脸一沉，桌案一拍，啪，刀。胆大沮授，天风慢我军心，嘿，你又来气我，待我战胜奸贼曹操，将你们一同斩首。沮授啊，不是我说出气话来，你这是明知故犯啊，你怎么跟田丰的看法相同啊？哦，我是知道了，田丰被我吓到狱中，他心不服，跟你串通一气。好，你以为我军中就没有大狱吗？来呀，把沮授给我拿下，拘于军中，待我破曹之后跟田丰一同治罪。遵令。沮授还想分辨几句，不行啊，过来捆绑手，过来就把沮授、沮老先生抹肩头、拢二背绑了。田丰被掐肩入狱，沮授被拘于军中。袁绍还美呢，其实他把自己的左右手砍了，他拿田丰、沮授当成绊脚石了。没想到这时候曹操大队人马已然扎下大营了。七万人马扎下营盘之后，曹操立刻升座大帐，点名郭某发放军情。注视已毕，曹操来到帐中，就把这些谋士跟战将请来了。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这官渡之战如何打法，请众位先生、众位将军献计献策。谋士荀攸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啊，袁绍七十万大兵并不可怕，我军七万精锐之众，可以以一当十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军粮草不足，不能久战，只能速战。时间拖长了，粮草供应不上，就会动摇军心。”可不利于这次决战呢。是啊，曹操点了点头，一挑大指，他赞成荀攸这个看法很高明。荀攸的看法跟沮授的看法 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相同。可是呢，沮授的正确意见就被袁绍给否定了，而荀攸的正确意见，曹操一条大旨他就给采纳了。
好啊，公达呀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就按你的办。来呀，立刻点炮出营讨战。
当当当，曹营中三声炮响，营门开放，曹操亲自指挥人马杀出大营，直奔袁绍的营寨。大队人马到了袁绍营外，曹操吩咐一声，我兵列阵。门旗开处，曹操大兵二龙出水式，雁别翅排开，长枪短刀，刀斩斧齐，整齐严肃，金容严整。曹操在旗都伞盖之下，头戴象雕，身穿蟒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官靴，怀抱令旗令箭，压住全军大队。众战将盔明甲亮，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曹操。曹操指挥兵将擂鼓叫战。这时候袁绍正在中军大帐，蓝旗小校来到中军大帐，单腿打签，往地下一跪，报。袁绍一指，何时禀报？启禀大将军，现在曹操在营外列阵讨战。好，来呀，响炮出兵。袁绍点起了三万大兵，头声炮响，营门开放；二声炮响，金旗飘摆，袖带高扬；三声炮响，齐齐坐马，各斗丝缰，大队人马就冲出了营外。曹操在齐都伞盖之下，带着所有的战将往对面一看，呵，袁绍这势牌还真不小啊。这几万大兵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一对对，前边是大刀手，后边是长枪手，左边是棍棒手，右边是短刀手，整个布成了一座五方大阵。在五方大阵的背后，一对挨一对的门旗。过了一会儿，袁绍才亲自出马，打炮声一响，门旗往出一开，亮出了绮罗伞盖，金瓜乐府，当中间是一把黄罗伞，伞下一匹逍遥马，鞍鞯嚼环鲜明，马上端坐着河北袁绍袁本初，头戴金盔，身披金甲，锦袍玉带，手里拿着金背大刀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啊。在黄罗伞的后边高耸一杆大旗，旗子上写着四个大字，奉诏讨贼。啊，曹操一看这势牌，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。哎呀，今天的袁本初可比当年陶董卓的都盟主气派的多了。曹操正想着呢，袁绍往前一纵马，身旁带着四员大将张贺、高览、韩猛、淳于琼来到阵前擂鼓作骑。袁绍用手一指，对面曹操马前答话。曹操带着张辽、许褚、李典、乐进四员大将催马来到阵前，也擂鼓了作骑。曹操用鞭一指袁绍，袁绍，我在天子驾前保你为大将军，你是汉朝大将军，你为何无辜叛反朝廷？袁绍在马上一阵冷笑，哈哈，曹操啊，你身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叛反朝廷、叛反国家的不是我袁绍袁本初，而是你曹孟德。曹操，你挟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，所以我袁绍今日奉诏讨贼，你不下马受手，等待何时？把曹操气坏了。
袁绍你休逞刚强。
曹操说到这儿一回身，对着手下大将张辽张文远说，
文远，替我将逆贼拿下。
遵令。
大将张辽双足一点，正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，掌中大刀直奔袁绍。袁绍手下大将张合立刻掌中金枪就迎上来了，两个人二话不说，二马盘旋就冲杀在一处。袁绍归阵，曹操带着几员大将归阵。张辽是曹操手下很勇的一员战将，这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上下翻飞，伤砍皮剁，杀法厉害。没想到河北名将张合掌中这条金枪，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式还招，就这样跟张辽两个人杀了40多个回合，杀了个平手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哎呀，曹操在阵中点了点头，一条大指，好一员河北名将，称为将军。看来河北名将果然不少，这金枪张合也称得上是一员虎将。
曹操一夸这张合呀，旁边大将许褚不服气了，
丞相带我许褚去战。
许褚催坐下马，掌中双刀直奔张合。
许褚来也。
对面袁绍军中大将高览一看，怎么着，你们要俩打一个，还有我呢。
高览催坐下马，掌中刀来到阵前，就迎住了大将许褚，是单刀对双刀，这俩人又杀到一块了。疆场上四员大将杀成两对，双方炮响鼓响，勒动催战鼓，杀呀不杀，呐喊声音叫战。这四员大将要杀了几十个回合，仍然分不出胜负来。曹操心说，我可不能在这拖延时间，然后往旁边一传令，让大将夏侯惇从左边往上杀，叫曹洪往右边往上杀，各带3000轻骑军冲开袁绍的阵脚。两员大将高声喊嚷，杀哒哒哒，左边3000人马，右边3000人马往前一出，唰，直奔袁绍的五方阵的阵脚。等曹操的兵马由打左右两方面杀上来，快到了，突然间袁绍五方阵后所有的门旗全开了，往四外一分，就听袁绍军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军中的箭弩就跟山洪爆发一样，给曹操兵将来个措手不及，唰啦的一下就倒下一大片去。这一回曹操的兵将可吃了亏了。袁绍一看曹操兵将中了弩箭的，中了弓箭的特别多，就高声喊嚷，我今上，指挥大队人马往前一冲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短兵相接，血肉翻飞，这一战把曹操杀得大败，曹操领着残兵败将就逃回了关东。袁绍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，马上传下命令，移兵至官渡前扎下营盘。谋士沈佩来见袁绍，
主公，现在您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我给您出个主意。
好啊，沈先生即将安出。
主公，您可以调精兵10万，就在曹操大营外边堆起来土山，然后把弓箭手、飞弩手全都搬到土山之上，居高临下往下射箭。
主公，咱们70万大兵，曹操才7万兵啊，
围上他大营往前一射箭，上边打下边好打，曹操可就受不了了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能打胜仗，攻下许都，曹贼可灭。
好，沈先生此计太妙了。
袁绍立刻拨人铸造土山，人多好干活啊，一小的功夫这土山就垒起来了。曹操得报，出了中军大帐一看，呵，曹操这咬牙呀，就在曹操大营外头堆了50多座土山，而且在土山之上全都有楼橹。什么叫楼橹啊？就跟那城墙垛子一样，上边不封顶，可是这空呢能望出射箭，能够射飞弩。曹操正愣呢，就听上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跟着唰唰唰唰，弓箭带飞弩啊，就奔着曹操大营射呀。这一下曹操兵将可受罪了，白天不敢出来，只要你一露头，立刻噗噗，这箭就下来了。射下这箭，你躲不开，砰的一下躲到身上，这曹操兵将就死了。白天没法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有的兵将非得出来没办法，就把这藤牌带上，拿藤牌挡着，上边往下射，顶着藤牌往前走。上边袁绍的这些弓箭手、弩箭手看着曹操兵将这种狼狈相，乐的是前仰后合。看见没有啊？行，射，打他们，咱们这叫上打下不费的，来来来，射，梆梆梆梆梆，一会儿射一阵，一会儿射一阵。曹操兵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曹操立刻把谋士请来商量，怎么办呢？没想到商量了两个时辰，搁现在就是4个小时啊，谁也拿不出办法来。几天的功夫，曹操大营中被射死的就是不少兵啊，而且没法出来呀。想做饭，想出来吃饭，想巡营料哨，只要你一露头，马上上边就射箭，把曹操急的是坐不稳睡不着。曹操正着急呢，这天谋士刘烨、刘子阳进来了。丞相，您不要着急，我给您想出了一种武器，可以破袁绍的弩箭。哎呀，子阳啊，您有什么高明的主意，赶紧告诉我。您看，刘烨说着，又打袍袖里拿出一个小玩意儿来，往桌上一放。曹操一看，原来是一辆小车。子阳啊，这个小车干什么用啊？丞相，我这是给您做个小车，您就按这意思做大的。这东西叫发石车，专门破袁绍的弩箭和弓箭。好啊，子阳啊，怎么个破法？刘烨、刘子阳由打兜里掏出了几粒黄豆粒儿，往车上一放，然后用手一捅那个机关，嘿，噼里啪啦，这几个黄豆粒儿就飞起来了。曹操一看着高兴啊，哎呀，子阳太好了，马上你去给我督工建造这种发石车，好大破袁绍的兵将，下回再说。